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月不落看戏，我是主持人光圈。那今天是我们一次在上海的线下录制节目，就是今天我邀请到两位是从第一次来参与我们这个播客录制的一个小伙伴，他们两位目前都是一个戏剧演员的身份，就是杨震和莉莉。要不你们俩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震，然后目前常住在上海，是一名戏剧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是一名戏剧演员和编导，现在也常住上海。
就是莉莉，我是真的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人。杨震的话，也是因为可能工作关系会有交集，但其实从来没有很正式说跟他聊过一个关于戏剧的话题啊什么的，所以说今天我们都是第一次聊天，所以我还挺期待说会跟大家会有些什么新的火花。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其实刚才开场的时候我有 cue 到说，就是今天两位嘉宾都是一个戏剧演员身份，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叫非常规剧团，他们是如何去使用跟训练他们自己的演员的。可以先听一下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曾经跟剧团的一个共创经历，然后大家可能就会理解说为什么我们把它定义成是叫非常规剧团。那可能要不就莉莉先开始。
我是在新青年剧团，然后跟李建英导演合作了三部戏，目前是《大蛇玛格丽特》、《飞向天空的人》和《阿 Q 正传》。然后这个周期其实是从2022年的年底到今年2024年的年初，这样子的一个周期，其实感觉还就体感挺久的。然后但是我是2021年就有去新青年剧团那边面试，然后面试那个世界旦夕之间，然后但最后没有进入这个戏的过程，这创排过程。然后但是后来大蛇玛格丽特就直接联系我过去了。
我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加入到金钱世界这个剧组，当然这个剧组是由华人梦想购买的，来自于比利时欧基剧团的一个演出。那他们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非常规的剧团，因为他们在我的感受上来讲，从这个作品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我们常规的观演关系，它一定是观众100%才参与进去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很想解释一句的是，为什么要挑选你们两个剧团？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抛这个选题在我们群里的时候，其实我有其他小伙伴就会比较尖锐，他觉得说新青年为什么可以跟 OG 平起平坐？这样给他回答的，因为我觉得说，因为首先我会觉得，新青年他给我的最开始的印象是非常就是德系的，因为在《变形记》之前，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像那个叫大众力学，然后还有是美好的一天，就是它是典型的素人剧场，这个在德国是很常见的，或在欧陆是很常见的一个排戏风格。所以说李建勋的作品一直给我感觉很像那个 Rimini Protocol 了，然后后面他做的，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看的《世界旦夕之间》也好，或者是《大圣玛格丽特》，他的舞美呈现也非常德国。而 OG 他是比利时根特的剧团，然后在我的观剧体验当中，我会觉得德国跟比利时他们作息风格是很相对的类似，所以说我会觉得说就是地理上的一种相似，我会觉得说哎，那他你们两个可能分享 你们当中的这种经历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有种所谓的交集跟不同？我会觉得这个点其实是有可比性的，就是为什么我就选了你们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而且你说非常规嘛，我觉得不管是从运营模式来讲和呈现上来讲，新青年在国内这个大环境不断的疯狂的出商业作品的这个大环境下，它就是非常规的存在。
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想给到杨震的，就是OG 是怎么本地化金钱世界的？
首先本地化这件事情首先要看一下内容是什么。我觉得首先金钱这个本质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数学化理性化的一个东西，它没有太多文化和地域的表达，所以它不存在说本土化的差异会特别大。因为我们说本土化主要是需要有一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的差异，它才需要特别做本土化。但是因为它的本质的内容是一个金融题材，它是一个世界性，世界都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所有的这全世界都在经历的一个事情。然后它的文本就像我刚刚说的是非常理性，是规则，是数学，是数字，所以我觉得它在落地成中文的时候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确实我们会在某部分的咬字上面，或者说你的文字的呈现上面会去做一些取舍。我昨天还仔细的看了一下，比如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他有一句台词英文原版是 You are the movers and the shakers of the world， 你翻译过来可能就是你们是这个世界的撼动摇晃者，那我们就会去找这个词怎么样变成中文。那我们就说可能比较像的就是他想要表达就是你可以掌控整个世界嘛，那我们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我们在上海用觉得很合适，而且比较简单利落。但是当我们这个词拿到北京去之后，文化审查是通过不了的，因为他会觉得不可以，因为有一个大前提是金钱世界他把所有的观众的位置都放在了金字塔的顶端，就是让这些观众有机会去体验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的操作，所以他的用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翻译过来其实很正常就是掌权者，但是到了北京的时候这个是不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又开始去斟酌那用什么词会比较合适，人民不可以掌权，我们在北京版做了一个调整，只能做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决策者，一些小小的调整，但是从大方向来讲它不存在任何文化差异。
所以说就是还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原汁原味。
对，
然后主要是一些剧本翻译上面的一些
小点、
那就很涉及到就是说那如何标准化呢，就是如何让你在OG 把金钱世界这个作品放到上海演，跟最开始他在法国的场他能做到一样的效果，就是这个是你们是就是在培训啊或者在去做这个落地的时候是怎么做到的呢？
像达到一样的效果上来讲，我觉得他打破了我们演员的很多表演习惯。因为我们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对手是观众，观众他们的台词是没有预设好的，那他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你要去做事情，你不要去演任何的东西，你不要去演一个情绪，你不要去演一个情境，你不要去演什么什么东西，你只是在那个桌子上去做这件事情，你听到了什么你就真的去思考，你听到的这个东西你听懂了没有，你没有听懂你就认真的跟观众说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刚刚说的点，你听懂了那你也要确保其他的观众听懂了没有。所以他这个他怎么样做到和他原版的效果一样，就是让我们也变成那样子的人，变成这样子的思考逻辑去表演的人。因为我们原来在舞台上表演的逻辑可能是 Q 点，我可以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所有的 Q 点一定是定好的嘛，那 你和你对手的那个情绪点一定是完完全全就是严丝合缝的，可能你的对手他今天状态不好，但是你知道你们应该要演到一个什么状态，所以你可能会去够一下，你可能会去帮他圆一下，去达到那个原来的预期。但是在我们这个戏里面，就是观众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跟着观众一起去探索。那他是一个 I 人，你不要强行 push 他变成一个 E 人，你不要强行 push 你这一场演出是一个这样氛围的演出。对，他让我们演员去用这样子的思维逻辑去完成你的表演，这个是我很受益的点，也是这个戏在落地的时候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这么演，你刚刚是不是预设了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就提到，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更具体讲一讲，说就是这就是非常规对演员的使用嘛。那你们当时最开始落地的时候，他会给你们看，之前在别的国家的那种现场的录制的版本啊什么的。
我们有一个第一视角的他们原版团队一个演员的演出，对，我们有观察他，我们观察的过程就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整体看下来就是觉得很自然，就没有别的，就是觉得特别自然，
就感觉很像在澳门被发拍，就是
对。然后再者就是他跟观众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有机的，就是比如说观众他可能注意力在这边，然后观众那边的一个观众说了一个话，他不需要就是一定就是这样回过头来很郑重的回复你，而是我正常那个人说哎怎么样，哎没有不用，他就过了，他也可以这么处理，他就会非常非常的自然。
他不是个表演状态，
对，他不太像一个特别正式的表演状态，但是同时你的注意力其实是高度集中的，你是要观察到自己，你做这样一件事情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忽视掉它，而是你感知到那边有一个比较低的能量给到你了，所以你的选择是那我也用一个相对跟你 match 上的能量回复你，而不是我再提一个跟你打这种感觉。对，我们看到那个视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很舒服，就是在跟人讲话，在跟人交流，特别特别不严，
就这样很难
能
做得
很。这跟你之前的那种参加过那种作品感觉很不一样的感受。
对，当然说话的方式就也都完全不一样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表演心态是每一个观众都是一个很好的人类样本，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态来，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演出效果。
会有应对不了的情况？
几乎没有。我只能说我成长了。我最早期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会有一次就是演出结束化妆前大哭，就一次，然后后来基本上就
是因为觉得当时有什么情景是你没有控制住超过你预期了。
是首先是观众他本身的情绪就不是很好，他们是一对情侣来的，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点在于，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七个观众、八个观众可以在这个场域当中从陌生，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某种气场的这个过程，所以所有的观众我们都会随机的去分布他们，尽量不要让认识的人坐在一块儿。然后呢，这对夫妻就非要坐在一块儿，然后甚至闹到要去门口，退票报警这种程度。然后
北京上海场，
上海场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是已经闹到门口了嘛，我们就说先其他的观众先进，然后还是跟我们的演员写，因为我们演员是完完全全站在内容的角度去考虑，但是剧场或者说公司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扶下来，能不能就，哎，就这两个人搞算了，就是带着这种心态。然后所有观众进场之后， 就是说那看一下场上有没有一个桌子上有两个位置的，因为这个时候就算有两个位置它也是分开的两个位置，一头一尾的两个位置，它也不会是挨在一起两个位置嘛。然后进来之后我说刚好我桌上还有两个空位，我说来吧，接受挑战吧，就是这种。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拿人民币出来，然后再有这个过程嘛。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你想想他一开始就已经定掉了，他的怒火值已经在这里了，所以他拿出自己的钱来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抱着那种他的包都没有放下来过，就是他的双肩包就一直背在背上，他都没有放下来过，随时准备走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也拿出了钱，但是他并没有把钱放到我们的那个信封里面。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就那种就是那种小的语气我还能忍。然后当然他的老婆就还好，他老婆还是整个过程还比较开心，只是说有一点点不太讲话这种。然后他直到他说出那一句那你这演的不就是假的吗，我就那个时候我的心理防线就已经破掉，这个人就但是好在是因为现场一共七个人，除了他一个坏人以外大家都是好人然后终于他自己找了一个契机，就是发短信啊聊天，然后就你说他就说那我能先走吗，我说你随时可以提前离场，我说都可以啊。然后他就走了，他让他老婆一块走，老婆说不等一下那我去外面等你，然后他就自己走掉了。然后我整个眼圈就已经红的在那打转了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我中间那个女孩她就人特别好，她说天哪这种人谁会跟她做朋友啊因为这种话都是会被听到的。然后我现在想完了，她老婆还在桌上好尴尬。然后她还安慰我，她看出来我有一点点绷不住，她还安慰我说没事亲爱的我们接着来
哎，那她说那句话之后你接茬了吗？
嗯，没有，那个时候不是很底气不是很足，因为大家就是看有一些操作看起来是很儿戏或者怎么样，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缴税是每500万缴100万的税，然后多余500万但是不足500万的部分我们就不算了，就是这是一个省略的做法，让他在整个剧场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好的操作嘛，所以他对于这种他就提出来，那这演的就是假的呀，我心里会想说那咋的，我给你算到1块钱算到1毛钱算到5毛钱吗，我给你算到这么细吗，我怎么给你演啊。
这个就是可以讲到说新青年嘛，因为我有看就是前面就是准备资料的时候，因为新青年之前不很多素人剧场嘛，他就李建军自己就是有提说经常会出现观众就是抗议要退票，他就说我花钱来看一帮根本就不会演戏的人给我演戏看在干嘛对不对，就是一样道理啊，因为他觉得是他买了这个票他也是这种商品属性，就类似于说我是顾客是上帝对不对，那你要给我最好的东西，那你不能啊，就是非职业演员那你不在糊弄我吗，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想法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就很像这个，他会觉得说对啊那不是假的吗，他不把它当成一个文化属性，他更多还是一个商品属性嘛，对
是，那他要这么想就没有办法，
对，这个其实就反而说明就是这一类剧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给演员是一个很大挑战，因为他没有安全锁，因为你在舞台上面的时候演员是安全的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你下场演出的沉浸式演员他就没有这个，所以我觉得你当这类演员其实需要心理素质很强大，
对，我后来就会练得比较的强大了
但是你想如果是比如说像美好的一天那种所谓的这种素人剧场如果拿所谓的真演员来演会
是
什么效果，
是的，
就是你可能反倒就是你作为一个所谓话剧演员什么的你可能反倒要把自己放空的更彻底，可能反倒更有难度一些吧，
是的，这个就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会忍不住想演吧，
啊，
对吧，你忍不住想表现自己，然后在你的故事里面添加你的故事你的编创成分展示你作为演员，而且你在台上你说你的职业你是个演员对吧，因为他这个包含自己的个人属性和职业属性也会比较强讲故事的时候，所以
这个 而且因为是李建军，我看他访问里面有提，他说他就是不喜欢戏剧学院出来那种表演方式
，sorry 是，
然后他所以他选择说他要自己训练演员，就是为什么我们后面要到聊他是如何训练演员的，因为我觉得而且尤其是他之前那些作品素人剧场，他其实素人演员他的故事本身也构成了剧本，
是没错，
对吧？他的故事就来自于素人身上的故事，而这种故事的话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不是一个编剧可以写出来的故事，所以说他就是不可被替换的。
他刚刚讲的那一点跟欧记的理念是一样的，
是吗？
就是欧记他们有一本书你应该知道叫 To Work No Play，
嗯，
就你不要在舞台上去演什么事情、
嗯、
演什么东西，但是你一定要去做，真的真实的在这个状态下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们看逆行倒走新世纪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演员真的就是在舞台上做那些事而已，他们没有在扮演，
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我觉得这两个团是有一些相通点的、
嗯、是。就刚刚讲到，就是我觉得就可以 Q 到，又可以 Q 回 OG， 就是说，就是今年乌镇那个乌镇特刊里，他不是采访了导演嘛、
嗯，
然后他不是说了好多话，就是他觉得一个作品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嗯、
我印象当中，你朋友圈好像分享对，然后他里面又有提到，就是说，他说一句话，就是说让我的在场变得重要，就这个我者就是观众，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OG 作品最鲜明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对现场性的一个追求。然后这个也是我看 OG 作品就是金钱世界很大的感受，就是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是一种体验，而不是说我在观看，而不是观赏一个戏剧作品。我也可以分享，就是因为在这个节目之前，就是我有采访了就是我们小伙伴，他们可能之前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了 OG 的其他很多作品，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个观剧体验的话，就是有小伙伴提到，就是说嗯，就是除了《金钱世界》之外，他还看了欧记的另外一个作品叫《Funeral》，就是葬礼，他就是模拟说一个人肯定快要去世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作品。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他的一个感受，是他会觉得欧记的演员就是不仅是在情节上去给观众做一个引领，你要如何如何如何。他说他更重要，他感觉到的是，他也要在情绪上去给他做一个引导，让他进入。就是葬礼这样子一个心理状态，包括整个就是整个剧的一个氛围，就这是他提到一个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虾，就是我另外一个小伙伴，他提到说他在他眼中，他觉得 OG 的演员很像是玩弄人心的魔术师。这个我觉得哎，打个问号，我不是打个问号，
是、
嗯、
就是我们演金钱世界的乐趣在这、
嗯、
就是你要看穿桌上发生的一切、
嗯、
就是那魔术师的感觉，大家都在那儿玩、
嗯、
聊得热火朝天、
嗯、
讨论来讨论去、
嗯、
你心里当然会觉得哇、
嗯、
今天好像产生了一些新的火花、
嗯、
这个就是我们演这个戏的
乐趣嗯。然后他还就是给金钱世界人演员一个定义，他觉得相比其他演员，他觉得金钱世界的演员更像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 host，这个主持人的状态，就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准。
这个和导演在跟我们排演过程当中的用词几乎是一样的、
嗯、
就是他会说观众坐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状态就是这是你的家、
嗯、
然后他们来你家里参观、
嗯、
然后他可能会对你家里很多东西都很好奇、
嗯、
在你们面面相觑的那5分钟之内，你不要表现得很局促、
嗯、
你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嗯、
他可能会问你一些事情，你也可以很平静地告诉他不用着急，我们需要等所有的来宾都到齐、
嗯、
然后包括你整个说话的状态也是，就是我把你们邀请到我家里来参观，然后在未来我可能会给你递一个礼物，但是我们作为演员也不会帮他把这个礼物拆开，然后帮你解释这个礼物长什么样子，他是我怎么做的，我怎么准备的，也不会带着这种情绪，而是你只是把礼物交给他，然后你去引导观众让他自己拆开，让他自己发现这个礼物是什么样子，然后让他自己去评价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礼物。我们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几乎和你朋友的评价是一模一样、
嗯、就说明就是 就是传递的很成功嘛，
对对对，
就是让所有来参与这个的观众就是改到了说，就是你们演员在干嘛？
对。
你感受到的，比如说李建云导演在选择演员呐、然后包括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就所谓的培训的一些工作坊上面，你们都是怎么样的？
李建军导演他挑人非常的挑剔，因为就是首先他我个人的理解啊，他就是不是很喜欢那种所谓拿腔拿调的演法，这个很直观。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他比较喜欢奇怪一点的演员，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站在那儿，你身上要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怪处，就比如说外形上也可以，比如说你很高，比如说你长得很有特点，或者甚至你很胖，或者你矮，或者这是外形啊。然后在表演上，一个是就是不要那种所谓的话剧腔的那种，就是要自然的说话。不管是少段台词还是多段台词，都是尽量以这个人讲人话。然后除了外形台词之外呢，他很喜欢绝活，他很喜欢特长，对，就是
要有活，
他要有活。对，我们经常排练的时候说就要有活，没活呀不行。这个人就是我们团队里面，就是反正我合作这两年，大家就是真的每天就是在那儿耍活，很多时候就除了常规的，
是会用到作品里还
会用到。
OK，
因为我们是创排嘛，很多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是，比如说一个演员他有一些能力，他能丢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就能用上。比如说之前我们一个演员是东北的，然后他就是很擅长这个音乐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神调啊，东北神调，然后他也会弹吉他，他也会作曲，然后他也会写歌，他也会就这些声音音乐方面他很擅长。然后他就是由于他有这个神调的这个，其实我现在不是特别完全明白东北神调是一种什么艺术形式啊，还有包括三句半这些
这些
东西，这些民间元素，没错，
能看到。
对，是因为那个演员首先他可以，而不是后天说你给我学会这个，不是的，是因为他自带。但是你换个演员，可能这个部分就不成立了。换一个演员，可能也不会有这部分的呈现了。
是，
对。然后再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包括比如说肢体上面，就是李建军导演他是一个非常，虽然他不是排肢体戏肢体作品，但是他在他的作品里面都很重视肢体吧，应该说。包括我们在训练里面每天就是会进行一个小时的综合训练，在开始排戏之前，综合训练的大头就是肢体。然后首先是因为在很多戏里面对体能的要求非常高，就是他非常喜欢让他的演员就是跑来跑去，然后满场都在台上，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对体能还有对专注力的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平时会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就是让你至少体力上跟得上吧，只能说。对，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重体能的一些动作之类的。另外就是包括演员在台上移动舞美这个功能，就是他也不太喜欢好像是用那种传统戏剧黑衣人去或者场工或者电击什么的去动太多那种固定的舞美，好像很多我们的舞美什么桌子什么这玩意儿都是演员自己在那吭哧吭哧。然后就是大师玛格丽特里面有一位这个一直在推玛格丽特的那个镜子的演员，就是他是一个前乒乓球运动员，就是他一身的那个肌肉你知道吗，不然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就是推好几分钟那个东西上面还站人这种工作。然后包括比如说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些音乐唱段， 也是有一些我们即兴创作出来的部分。然后比如说我在里面有一个就是有点说假装唱歌剧的那种段落，那个其实也是有一天导演就是说，哎，你唱两句，我就唱了两句，然后好像是因为学过一些那个昆曲美声什么之类的，但是唱的不是很好，但是他就是想要那种有点粗糙，但是又是有那个一些可能性的那种发挥，所以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根据演员本身的能力和活儿去完成的这种，就很多这种例子吧。
嗯，那这个你刚才提到说，那你这个演员是完全不可被替代的呀？那如果后期的巡演当中，永远使用是同一个班底吗？
大部分时候是，但是也有就是没办法的情况嘛。
嗯，
就比如说阿 Q 之前，有很多位演员他第二巡演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参与。
嗯，
那替代演员其实就是重新创排了一部分了。
哦，还是跟这个新演员，然后他的特点。
对对对，他会，
嗯，
当然也会尝试，就是去，如果之前的那个选择导演很就是想要执着于继续完成的话，
哦，
当然也会这么完，
嗯，
想办法这么完成，但是也会就是有中途根据新演员的特色去调整的情况，
嗯，
这种情况也非常多。
嗯，
所以每次就是复排也是相当于就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重新创作的过程。
嗯嗯，他会给你们做他符合他喜好那种表演训练吗？
导演他自己不会带我们训练，
嗯，
我们会彼此带彼此训练。
彼此是什么？
轮流带。
哦，你就是今天是你来带，然后把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倾向的。
没错，所以这样东西会很多，
嗯，
就大家往这个训练池里面丢东西的感觉。
啊，
然后因为以前就是前几年，就是他的老演员里面有那种经常带训练的人，
嗯，
然后可能就沿袭下了一套他们比较习惯的训练方式，也是很重肢体，
嗯，
重 ensemble， 重团体的，
嗯，
这种团队配合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对，他很强调这个东西，
嗯，
然后后面比如说在创排大师飞天，尤其是阿 Q 的时候，就是他会比如说之前他会知道每个人擅长什么，
嗯，
比如说这个人擅长发练声，这个人擅长肢体，
哦，
这个人有一套他的一个什么训练模式，就每个人的模式非常不一样嘛，因为大家都各学在外面学的别的东西，
嗯，
擅长的部分，然后他就会知道啊，这个演员可能几个是比较适合来带大家训练的，
嗯，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意愿去交换彼此的技能，然后就会比如说啊，今天谁带大家玩你的那个游戏，然后明天这个谁带大家玩就是你的那套肢体训练，这样子，然后轮流。
嗯，这个的确感觉很共创的一个，
嗯，是，而且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到最后就是演员之间的 bonding 非常的强。
嗯。
就
是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就是理想中那个 ensemble 的那个概念，
嗯，
就是是一个有机团队自发能动性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一群人凑在一起，大家非常熟悉彼此，非常彼此信任，这是首先共创的前提嘛，然后你在共创的过程中包括我们会分组啊，然后互相看彼此的作品，然后给予建议啊什么的，
嗯，
在这个就是不断彼此看到彼此失败，然后磨合，然后更加了解彼此擅长什么的过程中，就是他达到了某种平等的那种团队的感觉。
嗯，
就是他不太是像传统那个 hierarchy 那个权力关系，就是一个剧团里，比如说你很有名，或者说这个演员比我就是牛逼很多，前辈什么什么的，就当然也有啊，就是我们是有更有经验的演员在，然后他可能比我们也演了多了十几年的戏，然后他演更重要的部分，当然是有，但我们训练都是在一块儿，就是训练的时候你感受不太到这样的 hierarchy， 因为有时候就可能是我要去带领他进行这个训练，我要训练这个比我大十几岁的 所谓的前辈，
嗯，
然后当然他也可能会反过来就是带领我们这样的后辈去，
嗯，
所以他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些动态平衡的那种一体感，
嗯，就我这种很自由的氛围是反而会很能够激发大家的彼此的创作这种欲望，就
是
对吧，
嗯，
平等才会愿意去就是表达出我在想什么，
嗯，
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就提出大家不同的想法嘛，就才会碰撞出一些新的东西，嗯，
但是这种就是在商业环境下嘛，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没有办法实现，我知道，
对，
所以就是很可贵嘛，就是经常老演员还有导演也说就是我们的创排过程就是非常奢侈，
是
他妈几个月在那边，每天在那边互相在那儿搞来搞去，
嗯，这种时光只有我以前在武汉江湖戏班的时候能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我们都用玩来描述这件事情，
对，其实就是玩在一起，
嗯，对，
其实到最后戏剧你共创就是大家玩的好就玩在一起，
是
这个是
太狠了，
这个其实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理想主义吧，就是
比
较
理
想
主义，
嗯，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种方式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和这个困难，
对，效率问题，
哦，效率问题没错，
是效率问题，
对，
就不讲究效率的时候就是非常合理想，就是这个的确
是
很充裕，需要留非常充裕的时间，而且其实你很难把控到底你们走的方向，因为很有可能走偏，或者说离他那个很远，嗯，
当然这个时候导演会出来说你们偏了，
嗯，
你们明天不能这么搞了，会经常这样子，他会时不时的来把控一下，然后他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哦，要把你放在里面看一下整体是什么一个效果，
嗯，
就他永远都在考虑就是整体的一个效果放在一起是不是像一个团队，
嗯，
一个ensemble？
因为我就是我看就是李建军说他自己非常受启发于是 Pina Bausch
是
啊，所以说你刚刚提到说他非常在意肢体，非常在意整体的一个视觉呈现，就是非常肢体舞蹈剧场，
嗯，
他的一个属性嘛就很体现，嗯，
包括我们之前训练在北京排练的一段时间，创排期间那个也是有一位舞者来帮我们做更系统化的训练，
嗯，
我们在排练厅玩经常玩什么呢，
嗯，
除了肢体啊，
嗯，
就是面具，我们自己做面具，
嗯，
还有偶，我们也经常自己做偶，但是最后可能用或者没有用啊，
阿 Q 就是有偶的，我看你没有用，
对，是有偶的、
嗯，
但是那个到最后的那个版本它可能是需要更精致一点的，那些道具可能是会有专人来制作完成，但是前期很多时候玩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拿东西做手工一样在那儿做，包括之前主要是飞向天空的人，那个因为那个是大家创排的内容为主嘛，所以就是我们每天就薅各种材料，在排练厅，在北京那个什么七七那边找各种之前就什么破烂儿，什么之前用的不用的，然后之前戏里面的那些废品什么东西，然后去做各种浮华道，
嗯，
因为我们要经常做创排出东西嘛，
嗯，
所以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欧洲的那些剧团或者法国那些剧团，就是你一个人要会所有的东西，
嗯，
然后互相配合，
嗯，
然后有今天我可能演员可能不是你，
嗯，
但是你可能要帮我做舞美，
嗯，
你可能要帮我做面具，
嗯，
你可能要帮我放灯光，就是我们彼此每天是这样配合着工作，
嗯，
就是一个完全剧场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说我是演员我就只干演员，不存在，
嗯，刚才就是莉莉就是分享很多关于就是新青年怎么他们的一个平时的一个训练模式嘛，那你们会这样子一个状态吗？就是可能是谁带你们训练啊，或者是你们应该是当时比利时的团队应该是有过来的吧，
嗯
嗯，
他们有过来三个演员，
嗯，
加上导演然后再加上一个技术，
嗯，
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你只是在这个剧组工作，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创作的过程，这个是蛮遗憾的，
嗯，
然后我们的过程当中所以是没有那种从零的然后到有概念到怎么样我们来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戏了，
嗯，
只是说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创作是 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观察观众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塑造成一个这样子的演员。然后整个过程，怎么说呢，我们可能有一到两个星期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荷官，就是把这种技术手段练得非常熟练，我们花接近两个星期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有一个多星期去跟观众碰，就是去看一下你遇到观众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创作就是没有落到，
因为你们是已经是有个有点像，其实你们更多是被接受嘛，你们接受这个作品，然后在你身上可能就是去实现它嘛。
对，
那你们当时因为好像金钱在上海招募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轰动的一件事情。招了蛮久的，而且我朋友圈好几个人都有去。
是，确实，那个时候。2019年中到末，那个时候上海也没有那么多小剧场，甚至没有驻场项目，没有太多的驻场项目。上一个就是 Sleep No More， 然后加上爱丽丝梦游仙境，然后我们几乎就没有驻场的那种演出了，大家都是一个小活一个小活一个小活，所以还蛮多人来的。然后他对于演员，他选演员的这个过程啊，我是聊到这一块的吧？
可以啊，对，可以啊。
因为我脑子里面，他在例子里面好像是比较靠后的一个问题了。我是2019年那年不是在乌镇嘛，然后刚好最后一天咱们闭幕晚宴，跟他喝酒蹦迪，蹦到凌晨3点，然后蹦到凌晨3点就早上。就去坐一个大巴来上海，因为在那个之前我都一直在武汉，就也几乎没有就是正式的去所谓到一个公司去工作这种，就全整个人都在武汉，在上海没有房子没有人脉没有任何，然后就去参加这个面试，然后有半天都在做偏向于放松然后身体的一个训练，然后这个训练也不是OG他们带的，是中方这边的一个导师带我们，然后结束了之后就是面试，就是他会前期就发给你他们前大概5分钟的一个内容，就是开场的 opening 的那一段和观众的说话，你坐下来，你的对面，我的对面就是之前的老演员，再加上公司的老板制作这些人，就大概7个人，然后你用你的状态和你看了参考视频之后，你对于这段的理解，然后就把这段演出来，这个面试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包括我们之后去招新的演员的时候也基本就是沿用的这个面试的过程，
但基本上都是就是戏剧出身的，就是演员
对半吧，
对半，也有人是没有经验的。
有经验，但是可能就是跨专业。
哦，
对，经验是基本上都是或多或少有一点。就纯素进到组里的，在我脑子里面好像是没有的。但跨专业的是蛮多的。
你当时就是。哦，但是你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表演经验了。
对，我在武汉做那个独立剧团嘛，江湖戏班那个团里面，就是很像李建军导演的那种创作方式，但是咱们就是没有做大做强，咱们还是一个非常没落的那种小团，就没有变成一个没有做到一个商演的大的，就是出来的那种剧目，我觉得。
然后当时你们是选了多少人呢？就是有这种所谓的备用演员吗？类似于说
有
，
而且我那一次面完之后，虽然我进入到了剧组里面，但是并没有尘埃落定，因为我们是可能有接近30个人进去了，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会有一个考核，那个考核之后他才会跟你签合同，那一个星期我都还没有确定自己在上海能不能有工作，就这个状态， 然后而且那一个星期之后那个考核还蛮就比较重要，因为那一个星期就相当于是 OG 他们的人就已经过来了，然后那一个星期之后是他们来考你。
考的话就是相当于说是什么内容呢？
也是剧本的内容，就是你演到一个阶段，你一个星期我们会统一一起学到那个阶段，看你能不能把这个阶段达到他们想要的那个程度，有没有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忘掉你以前学的那些演的东西，然后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去接受你在过程当中是真的和观众交流，这个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他们考核的内容了，就是够聪明也很重要，
抗压，
对，就是你手要忙活，心里要算，然后又要记这些台词，它就是一个还比较难的，比较难的，很多很怎么说呢，也是淘汰了很多还蛮厉害的演员，在大舞台上面闪闪发光的演员，也是淘汰了很多。
那的确，他对演员要求跟他之前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觉得，就可能之前一些经验能用的不多，在这个经验世界里面，他其实跟新演员就差别就不大嘛，就是你就是可以竞争嘛，对不对？就是他还是临场那种力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敢于跟观众对视。我们后面，我们当因为我是一个算是第一批演员进去的，所以后期会转向这个戏的表演指导和导演的那个工作上去，当他去其他的地方落地的时候，所以我后面也有机会去面试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就会发现其实蛮多演员害怕这件事情的，就是尤其演舞台剧演多了的演员，他我坐在那个位置上看到对面的那个观众看一秒两秒，他就会忍不住的去看下一个观众，就是来掩饰自己的这个慌张感或者怎么样，他们是甚至于说他在说台词的时候我好像看着你但其实不是，他的眼睛在望向无限远的一个地方，
也是你飘了，
对对对，这是很多舞台剧演员没有办法放下来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习惯了眼前是黑色的，然后他看到这个人可能你面前这个人表情上有一些微表情变动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到你心里的那个节奏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演员的挑选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在于你在跟你对面的这个人说台词，虽然你是在说台词，但是我希望你呈现的状态是你在告诉他这个规则是什么，而不是你在说台词，因为说台词就只是你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个剧本的模型，然后你的眼神是空的，但是他们不要这种，他要的就是你吃透了这个剧本，你要告诉你面前的这几个人这个规则是什么，然后很确定的同时你要留有空间去看他们的反应，他会有及时反馈，非常及时的反馈，他随时打断你，那你要怎么去有机的处理，然后同时让这个有机变得稍微有趣一点，也蛮重要的。他们蛮也比较喜欢稍微有趣一点的演员。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我会感觉OG 他那种表演的训练，其实就是我刚刚听杨振讲下来，我就感觉他根本就其实并不是真完全单纯只是用于表演或者说金钱这个作品，我感觉有点像他在教你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你是完全可以用到你以后的生活中，用到你很多场景里面去，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就是很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一些业余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戏剧工作坊，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帮 I 人打开啊，就是你要变 E 人啊，或者是你要什么天性解放啊，就是他其实是期待就戏剧给到这个人一个生活上的帮助，或者是对他性格养成上的一种帮助，我就感觉 OG 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点。 因为很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它不仅是单纯在戏剧上面对你的一种影响，
它真的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就是性格上，就是你说的，尤其是你慢慢的你观察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某个人类样本里面看到自己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刚开始演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着急，就很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节奏会不会有点太慢了，这个规则这么平，然后或者说我如果我没有给大家带来那种刺激感怎么办。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会也会带着这种预期在里面的，就是我一定要演成一个哇让大家今天都嗨起来，让大家今天都一定要就是大买特买，然后每个人都要站起来把大家带动到这种氛围当中，很着急。那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演了很多，你就自己慢慢的成长起来，就是变成一个更放松的观察者，因为你会发现它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那你会觉得在金钱你学到的那种训练方式在你后面是有帮助到你，还是你会觉得说可能那样的东西金钱特有？
你说针对于市场上其他的戏来讲，
对对对，你在面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金钱特有，
它不是能够被转移的一种能力，在别的组里面
不太能在别的组里面用到，而且在别的组里面的时候你还是要变成，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很排斥别的组，因为你就会知道别的组他在演一个设定好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意思，或者如果说他的主题或者说他的东西真的就是纯商业，他没有打到你的点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吧，
那可能你要做创作或者制作的话就会有帮助，
他会做出非常像欧界的东西
也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会
从来不敢这么说，
那他只是一种风格，他只是一种风格。我觉得一定是，比如说很多戏剧导演他可能最开始，比如说李建军他非常喜欢 Peter Bosch， 他也非常喜欢德国的戏，他做戏他就有带这种风格。那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嘛，就是你这是因为这是你选择的一种审美，对吧？
对，
那你就做很类似他的东西，以后慢慢肯定会加入你自己的风格在里面。今天就是杨真跟莉莉，就是我觉得跟我分享超级多，就是有是我期待的内容，也有是一些是完全超乎我期待的一些他们真实的经历的分享。再次感谢两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谢谢，
不客气，拜拜。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